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6月6号，公元2011年7月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尼泊尔警方拘捕加德满都藏人联络官；西藏下河县僧人即将面临被判刑；美国议员敦促政府对藏人及推广人权除外，停止对华提供经济资源；爱沙尼亚内阁政要将会晤达赖喇嘛；尼泊尔佛教大会召开年度会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于受到中共政府的长期施压，尼泊尔政府对当地西藏难民采取各种打压措施，禁止藏人开展任何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今天5号，当局又突然拘捕了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总联络官和秘书长。本台驻地记者甘木登金介绍说，尼泊尔西藏难民总联络官赤雷喇嘛于今天5号早上在加德满都召开记者会，感谢尼泊尔在过去对西藏难民所给予的援助，并呼吁未来继续关注和支持西藏难民，但是莫名其妙遭到尼泊尔警方的拘捕。甘木登兹表示，记者会结束不到15分钟，突然来了6-7名尼泊尔警察，向在场记者询问记者会的内容。随后到尼泊尔西藏难民联络办公室，强行拘捕了尼泊尔西藏难民总联络官赤雷喇嘛和秘书长强巴，目前两人被关押在尼泊尔哈努曼监狱中。
强巴拉也念不住就像你可都怕提前工作等到你们做上去了，顶了怕提前。
今天早上记者会结束后，赤雷喇嘛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俺做的尼泊尔兄弟对亚当那个啥子忙不着的，但俺做了工作了，他突击接受了。
尼泊尔政府在过去50多年里对当地西藏难民提供住所等给予的帮助，因此利用这次记者会表达了感谢，同时呼吁尼泊尔政府在修宪时纳入难民权益问题，给当地藏人办理难民证件、驾驶证和通行证等。甘木登森表示，尼泊尔西藏难民总联络官赤雷喇嘛向聚集的尼泊尔和藏人媒体记者介绍了西藏难民的处境，呼吁尼泊尔政府在修宪中纳入西藏为首的难民权益问题，并对他们办理难民证件等给予相关援助。同时就日前各媒体纷纷报道的2名年轻藏人在尼泊尔国际机场因为持有假证件而遭捕的消息上做了澄清。赤雷喇嘛说，通过各方调查后得知，2名违法的年轻人根本不是藏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下河县拉布楞斯僧人卢觉巴登兹贾措即将要面临中共政府的非法宣判。此外，在康区甘孜州扎曲卡境内正召开西藏学者研讨会。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发来消息说，西藏下河县拉布楞斯僧人卢觉巴登兹贾措于今年3月份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后一直失踪，下落不明。但是3月10号左右，中共官传唤这名僧人的家属，宣布卢觉巴登兹贾措被正式逮捕，并要求在一份通知书上签字。中国政府在这份通知书中指出，僧人卢觉巴登兹贾措虽然曾经因为涉嫌政治罪遭到拘押，但是他被释放后依然无视宪法规定，并涉嫌于2008年在下河县带头煽动藏人示威游行，当年还对到访的国际媒体记者团进行控诉，并组织民众举行有关藏历新年的活动。中国当局还指控卢觉巴登兹贾措曾向被中共毒打致死的西藏爱国僧人加央金巴的遗体上铺盖西藏国旗进行哀悼，并向当地僧俗民众散发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和传播境外信息。 被拘捕的僧人卢觉巴登兹加措是夏河县拉卜楞寺夏明远僧人，曾经在印度南部西藏哲蚌寺学习过佛法，返回西藏后于今年3月16号晚上8点多钟突然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此外，现居住在印度南部西藏色拉寺僧人洛萨隆日向本台介绍说，
这个当接待被个接待你呢，你我只有
本月二号开始，在西藏康区甘孜州石曲县宁玛派智嘎寺中举办了一年一度的西藏学者研讨会，由西藏安多和康区的20多座各教派寺院共计300多名格西、堪布和学者共同出席。罗萨隆日表示，来自各地的学者专家在研讨会上分别就佛教中观、各宗教与教派之间的和谐、如何保护西藏语言和环境等方面进行了发言。据了解，第一次西藏学者研讨会于2000年在甘孜州杂曲卡色须寺中召开，此外每年在康区各寺院中轮番举行，为促进当地社会的文明发展与民众的道德品行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深受当地民众的欢迎和支持。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参议院一个跨党派小组本周四8月4号要求美国政府除了藏人和推广中国的人权以外，停止美国方面每年对中国提供的上千万美元发展援助。据英国 BBC 消息，这项呼吁是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的民主党参议员吉姆·韦伯和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英赫夫带头提出。该小组有8名民主党议员和4名共和党议员组成。该小组敦促对藏人和在中国推广人权的援助除外，停止一切对华援助。他们还要求美国阻止包括联合国在内的组织向中国提供多边援助。美联社的报道说，该小组在信函中写道，中国目前拥有12000亿美元美国国债，而且还开始了自己的巨额对外援助计划与美国竞争。信函说，自2001年以来，美国向中国提供了 2.75 亿美元的直接援助，资助项目包括扩展互联网和改进公共交通。信函说，2009年美国机构向中国提供了6500万美元的款项。参议员们写道，我们继续认为对外援助对推进我们的外交政策和价值观都至关重要，但是考虑到目前国内财政状况，我们需要在分配资源时更精明、更策略。他们强调，英国和澳大利亚今年已经宣布不再向中国提供直接援助。请继续收听新闻。爱沙尼亚政府4位部长将在达赖喇嘛尊者本月中旬到访该国时举行会晤，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定该国元首是否会晤达赖喇嘛。负责筹备达赖喇嘛尊者第三次访问爱沙尼亚的佛学院院长斯文古伯格表示，达赖喇嘛尊者从本月16号到18号访问爱沙尼亚期间，将同内阁4位部长举行会晤，分别是马尔特拉尔、肯马迪瓦和优汉帕兹和雅克阿维克索。但是目前国会议长恩纳阿尔玛、总理安德鲁斯·安西普以及总统托马斯·亨德里克·伊尔维斯就是否会晤达赖喇嘛尊者尚未作出表态。斯文古伯格向爱沙尼亚语电台表示，政府机构不太希望涉入其中，这时筹备访问工作变得复杂。内阁部长雅克·阿维克索曾于2005年在塔尔土大学校长向达赖喇嘛尊者颁授荣誉博士学位时与尊者举行了会晤。已经确定与达赖喇嘛尊者举行会晤的爱沙尼亚内阁4位部长多来自祖国党及共和党联盟，该联盟也是西藏有血的赞助者。联盟成员安德鲁斯·赫科尔是国会支持西藏组织的主席。达赖喇嘛访问筹备小组负责人爱沙尼亚佛学院院长斯文古波格表示，爱沙尼亚不应该害怕因为与达赖喇嘛尊者会晤将导致与中国的关系变冷。 斯文古伯格说，爱沙尼亚其实是一个以实现基本价值观为政策的国家，而达赖喇嘛尊者已经成为在全球推行这一价值观的指引者。达赖喇嘛尊者将从下周四11号开始对欧洲的瑞士、法国、爱沙尼亚、芬兰和德国进行正式访问。在爱沙尼亚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中，达赖喇嘛尊者将应爱沙尼亚佛学院的祈请，于本月17号在该国老城塔林的自由广场以普世责任心为主题向民众开示演说。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第五届尼泊尔佛教大会年度总结大会于昨天4号在尼泊尔丁区林召开。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发来消息说，尼泊尔国会议员夏巴次任、位于尼泊尔的各佛教组织和教派代表、尼泊尔佛教大会成员、喜马拉雅区域民众代表等共同出席了大会开幕仪式。尼泊尔佛教大会主席阿旺次成在大会上详细汇报了该组织在过去为尼泊尔基层社会所做的服务，以及在保护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提高文化教育与提倡宗教传统等方面所做的努力。阿旺次成表示，该组织已经从小学一年级到八年级实施以藏文编纂成的教学课本，并在各基层小学中普遍使用，未来还计划编纂十年级到十二年级的藏文教学课本，来加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扬。他还建议尼泊尔佛教徒和喜马拉雅区域民众，为了加强学习和继承佛法事业以及维护传统文化，首先必须要学习和使用藏语文的重要性。与会的尼泊尔国会议员夏巴次任为首的与会人士纷纷发言，赞扬尼泊尔佛教大会在过去为社会服务和弘扬佛法事业等方面所做的贡献，并鼓励再接再厉服务于当地民众。另据消息，尼泊尔当局利用多年时间在位于藏尼边界的穆斯坦地区进行勘探后，计划从今年开始在当地开采油矿资源。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撰稿并诵读的文章《长眠在雪山中的西藏孩童》。
在逐渐疏远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语言、习俗，而他们同样在一个不满歧视、迷惑的社会中成长，却无济于事，甚至幸灾乐祸呢？我也怀疑自己是不是在一个健康的环境当中成长。藏人们非常羡慕和向往着能够到佛教圣地印度，因为许许多多的藏人流亡在印度。藏人的宗教信仰非常的虔诚，将自己的上师达赖喇嘛视为最神圣的救世主、观世音化身，哪怕献出自己的生命代价，也不敢违背和污蔑上师，做出任何侮辱上师的行为言辞。然而自90年代开始，政府开始在西藏各地实施严厉取缔藏人悬挂达赖喇嘛法像的活动。该政策在藏人界中产生了极大的不良影响，很多藏人纷纷发出不满的抗议声，遭到监禁、判刑和毒打。父母在家中悬挂和敬拜尊者达赖喇嘛法像之前，还要将门窗关好，然后颤颤抖抖地从箱子中取出法像朝拜。他们的行为真的很像地下工作者，事实上是最纯洁的，没有任何私心的。至今藏人们仍然被禁止悬挂自己上师的法像在家中，包括在寺院中，违反者一律遭到刑事处罚。慢慢的，在故乡周围所发生的事情让我感到厌恶了。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尊撰稿并诵读的文章《长眠在雪山中的西藏孩童》，欢迎您在下周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